我们这有很多年轻人哈，这个很多的这个能量，从圣灵而来的，在我们中间啊，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主，来赞美神。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门徒看见主，经文在约翰福音第20章19到23节哈。在多年前啊，我曾经在读者文摘上看过一篇小文章。他讲一个呢，有一个人啊，他家住在一间教堂的对面。有一天傍晚的时候呢，他发现教堂门口的那个小树着火了，他就赶紧打911。打911报告说这边着火了啊。然后那边的警察就说：“你是说教堂门口有燃烧的荆棘？”你让我去把它扑灭吗？你看，笑的都是熟悉圣经的。这个燃烧的荆棘哈 ，burning bush 是怎么回事哈？就是神在西乃山要差派摩西带他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先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是在 burning bush 当中向摩西显现。所以这几个字儿哈，燃烧的荆棘这几个字本身呢，就代表这个事件，代表上帝的同在。所以谁要敢去喷水，那脑子进水了哈。摩西在燃烧的荆棘当中遇见神，他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在新约当中，雅各和约翰、彼得和安德烈在格尼撒勒湖边上遇见耶稣，他们就成为得人的渔夫，他们生命从此不再一样。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耶稣，保罗的生命被完全的翻转，从此不再一样。我们每一个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遇见了耶稣的人，神翻转了我们的生命，我们从此不再一样。我们不仅一次遇见耶稣，我们常常遇见耶稣，是不是？阿门。我们也盼望在我们中间的慕道朋友能够遇见耶稣，让你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先看这个 Burning Bush 啊。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哈，就是讲耶稣的门徒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啊，第一个复活节遇见耶稣的故事。这段经文很短哈，只有5节啊，我们一起来念。我挡到你了没有？没有哈，我们一起来读，请。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所以这段经文哈，虽然很短，但是里边有很丰富的含义，有很丰富的祝福。所以我们一点点来看哈。这个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讲到当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就驱散他们心中的惧怕，把他们的惧怕变为喜乐。那日哈，那日就是主复活的那一日，就是第一个复活节，是主复活以后第一次向门徒整体的群体的显现哈。你看他们啊，这些门徒当时是个什么状态呢？因怕犹太人，门就关了。那个关在原文当中是关锁，不仅关还锁上。这个门徒的聚集啊，是一个秘密的地下聚会。他们当时哈， 处在一个非常惧怕的当中。因为你想哈，这个犹太人对耶稣已经是从嫉妒到仇恨到一个程度，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死，到这么一个程度，那跟随他的人呢？中国有句话说叫城门失火，怎么样，殃及池鱼哈。文化革命当中的时候就听过说，一个工厂厂长被揪出来啊，剃阴阳头，戴高帽子，坐飞机，这个有一定年龄的人才懂什么叫坐飞机哈，批斗，结果当天晚上呢，这个工厂的财务科长自杀了，吓得还没斗他呢，还没把他揪出来了，就吓得就跟他有牵连嘛，他都这样了，那我还能好得了吗哈，就很害怕。那个91年的时候，我们在 Iowa 经历这个卢刚校园枪击案，你们都听邝牧师讲过这一段哈，看或者看过他的文章，他的那个见证爱成故事。当时在刚出事的前几天，中国同学都很害怕，别说中国同学，那个韩国同学长得像中国人的样都跟着害怕。那个中国像我们同住一个楼的哈，好几个同学啊，就把这个家里的细软，说是留学生有什么细软，就是个 VCR 什么，几件衣服，几本书啊什么哈，装在那个车的后备箱里，随时准备说如果有排华浪潮的这个迹象，马上开了车就逃跑的。所以你想当时的门徒啊，这种景况哈，是更加严重啊，因为他不知道比拉多是不是已经在派人在这个搜查这个耶稣的门徒了。你看耶稣还没上十字架，在这个大祭司的院子里，这个彼得都吓得不敢承认耶稣啊，就在一个使女的面前都不敢承认说我跟他有什么关系，是吧，我不认识他。而且哈，犹太人已经早就宣布说，如果要是认耶稣为基督的，就把他赶出会堂。你看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医治那个生来瞎眼那个人哈，他的父母是不是都不敢做见证？他父母都不敢见证说，他是我们的儿子哈，生来是瞎眼的。他都说，他已经成人了，你去问他自己吧。所以那时候就已经吓成那个样子，那时候耶稣都还没有被抓被上十字架呢啊，而且耶稣自己哈、这个都是在这个经文当中啊，这个是话，那个经文当中都记载，我们就不详细说。耶稣自己在上十字架之前也警告过门徒，在这个约翰福音15章20节啊，讲到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是吧？所以这个门徒害怕是有理由的，确实这个环境呢很邪恶。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说门徒害怕其实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他们已经啊从好几个渠道都已经知道说耶稣复活了，耶稣真的像他所预言的那样已经胜过死亡了。首先呢，就是从这些妇女，在路加福音24章哈一开始的时候就记载到说，这些妇女呢，她们就在安息日这个头一七安息日的第二天，就是七日的头一日早上，就是我们现在叫，为什么我们现在是礼拜天，所以你说礼拜天是很属灵的哈，这一天就是要做礼拜的。为什么就是这一天的早上，这些妇女到坟墓那儿去带着香料，本来是要去膏耶稣的尸体的，结果发现坟墓是空的，见到了天使。所以他们呢，最后一句第九节就讲到说，他们从坟墓那里回去，就把一切的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所以这些使徒已经从妇女这儿听到这个消息了。不仅如此，彼得和约翰自己也去了，自己都到坟墓那，听到妇女的话以后哈，这两个就去了。因为这个是约翰福音，是约翰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所以他写的很详细。他和彼得和约翰两个人到坟墓去，这个经过哈， 这个约翰福音是比其他几个福音书都写得更详细，因为约翰亲身的嘛，两个人谁跑在前面，然后他到了门口他不敢进去，探头往里看看。彼得这个个性哈，你看从这些细节上就可以看到人物的个性。圣经是非常好的文学作品，非常你仔细看的话非常有意思哈。你看彼得的个性就显示出来了，他来了以后就冲进去了，其实约翰进去就在门口，然后约翰才跟着进去。可是呢约翰看了就信了，他讲到说约翰的这个信心哈，看了就信。所以约翰和彼得都已经看到了。还有就是在伊马乌斯的路上有两个门徒遇到了复活的耶稣，他走了一段路还一块吃饭啊，然后他们经过这样的事呢，他们马上就返回到，本来他们是要去以马乌斯的，在路上遇到耶稣以后他们就马上返回耶路撒冷，就找其他的门徒啊，这么大的事情哈、啊，就告诉其他的门徒，把这个他们路上所遇到的和薄饼的时候耶稣怎么被他们认出来啊，都很详细的说了一遍。所以这批门徒啊，起码已经从三个方面啊，从这些妇女，从彼得和约翰，从这个两个门徒听到耶稣已经复活的消息了，但是他们仍然害怕。这是什么？人的人性当中的软弱，是不是？我们信耶稣，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但是你体检的时候，医生打一个电话来说你肺部有一个阴影，心里还是害怕，是不是？心里还是会害怕。主耶稣体恤我们的软弱，主耶稣当年体恤他门徒的软弱，今天仍然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耶稣呢，超越这个空间的限制，就出现在他们中间。这个当时的人很难想象，我们现在并不太能想象，是不是？你们看那个 Star Trek， 哇，一阵金光，然后一个人就出来了，是不是？你看那个电影里面哈，好莱坞已经把这些东西，其实这些最早的这个理念都是从圣经里来的。这个门关着哈，哎，人就出现在当中了，耶稣就出现在当中了。耶稣复活的身体哈，是荣耀的身体，不受这个墙啊锁住的门的限制，不受任何的限制。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那个荣耀的身体啊，是要与他神与神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的。你现在啊不敢吃，一吃就怕太胖啊，或者到时候都没这个问题了啊，也不会再受这个空间的限制了哈。我们的腓立比书3:21，到我们复活的身体是与神荣耀的身体相似的哈。这个门徒啊，看到主这样出现在他们中间，你想象一下，你当时是一种什么心情？震惊啊，是不是？所以路加福音啊，是特别注重人性的这一本福音书。路加对这一段哈，就是描述的更详细。路加呢就写到说，耶稣在这几句话，约翰福音记载这句话之外呢，耶稣还说了很多别的话哈。因为约翰福音是写在路加福音之后好几十年，所以路加福音已经写过的约翰就觉得不必写了啊，肯定这些人都已经知道了嘛哈。你看啊，这个路加就记载了一些细节。就是当耶稣出现的时候哈、啊，不仅耶稣说愿你们平安，耶稣还说了一些别的话。这个首先呢，耶稣责备他们的小信，为什么愁烦啊？你们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啊？我已经给三个，我们中国人讲什么事不过三嘛哈，我已经给了你们三个印证了，起码是三方面来的消息哈、啊，为什么你们还愁烦啊？你们为什么心里还起疑念哈？但是耶稣呢，还是说，你们看，还是让他更多的这个印证，因为他们毕竟是第一批经历的人，是不是？在这之前啊，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们看 看我的手，看我的脚，我还可以吃东西哈。这个约翰呢，特别加了一句什么？约翰讲的是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约翰福音我们刚才写到，是写在路加福音之后这个几十年的时间，当时已经有一些关于耶稣的不正确的这样的错误的诠释流传了，所以约翰是有针对性的来补充了一些重要的事实。为什么哈？你看所有钉十字架的人手上脚上都有钉痕，对不对？但是唯有耶稣肋旁有枪伤，所以他特别补充这个细节哈。所以你看哈，就是耶稣把更多的证据显给他们看，让他们看到说，我就是耶稣，我就是你们的老师，而且我是复活的主耶稣，我是复活的耶稣。所以到这个程度哈，这些门徒已经从喜得不敢相信，喜得不敢信，到真的相信了。真的相信的标志就是什么？喜乐了。他真的相信了哈，主真的按照他所预言的，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了。因为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就讲过，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讲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主耶稣的话是真的。相信的结果就是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们看到吗哈？眼睛看到还是不够的，眼睛看到了啊，还要用信心来处理你眼睛所看到的这个事实。所以这个看见哈，更重要的是灵里面的看见。你真的相信耶稣的时候，你会用在信心当中看到神行走在你的生命当中，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每一天都有祝福，每一天都有恩典，每一天都有带领，每一天也都有功课。就我们的每个人的功课不一样，但是呢都有。当你看到神行走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当你看到神行走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当中，神行走在这个天国的宣教大业当中，神的国在不断的扩展的时候，你就喜乐了。就好像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六章，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就已经先告诉门徒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因为我告诉你们我要走了，所以门徒忧愁哈。但是呢，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去。这种喜乐，看到主耶稣基督行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行走在我们的服事当中，行走在天国大业当中哈，这种喜乐超过世上一切的喜乐。所以门徒看到复活的主的时候哈，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切的预言都已经成为现实，这个征战已经得胜了。我们刚才祷告的时候哈，我们姊妹祷告说，我们已经得胜了，我们打的是一场已经得胜的仗。虽然还在这个征战当中，虽然我们很多的辛苦，但是我们知道最后是一定得胜的，这个就非常不一样了。所以你看，因为主复活了，主这个死亡不能囚禁我们的主，主耶稣胜过了死亡，也胜过了死亡所代表的一切的黑暗的势力。因着主的复活，保罗可以大声的宣告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这个死已经没有毒钩了。就好像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学会赦免以后，那个仇恨就没有毒钩了。这个事情你可能没有忘记，不是说忘记这个事情，但是你在想到那个事情的时候，你已经没有那个情绪啊，那个怨恨呐、那种里边的那种伤害啊，都已经，当你真的在主里面靠着恩典赦免的时候，这些东西都除去了。就死是一样，虽然现在 信徒还会面对死亡，但是我们在亲人过世的时候，我们虽然悲伤，但是我们不绝望，我们有盼望，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离别是暂时的，我们有一天在天家会再见，那种喜乐哈，当我们再见的时候，我们那种喜乐是永永远远的，那时候就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痛苦。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知道说死的毒钩已经除去了。所以像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就特别宣告哈，主所成就的是什么呢？就是因着主击碎了这个死亡的权柄，除去了死亡的毒钩哈，就释放了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想我们以没信主以前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人？我们没信主以前，我们都是，虽然你可能不一定想到怕死，但是我们怕很多的东西，我们怕很多的东西，我们因为这些所有我们害怕这些东西，其实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直接间接的与死亡连接的。但是当这个死亡的毒钩被除去的时候啊，一个人如果不怕死，他还怕什么？是不是？这个我们小时候哈，常常会讲一句话，叫这个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是不是？男孩子是特别会讲这个，在这个楼和楼之间打架的时候，就讲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一个人不怕死，什么都不怕啊，我们就不再怕失业，不怕贫穷，不怕损失，不怕困难，不怕疾病，也不怕年老，也不怕孤独。当你什么都不怕的时候，你就可以全心全意的来遵行上帝的旨意，进入到神的真理当中，就可以顺服圣灵的引导。而在顺服圣灵的引导当中哈，你会经历到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怎么样，就有自由，你就经历到那个自由了，你就经历到那个自由释放的生命。在这个自由释放当中，你想不喜乐都难呐，是不是？我们唱那首诗歌，有一首诗歌叫我生命有何等奇异的大改变啊，是一个传统诗歌哈，其中唱到说喜乐潮溢我魂，如海涛之滚滚啊，这个就是基督徒生的，我们遇到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因为主已经复活了，主已经得胜了。没有一个人啊不愿意喜乐，是不是？谁愿意说我就想过那个忧愁的生活，我就想得抑郁症？没有人说故意说我不喜欢喜乐，每个人都想喜乐，是不是？为什么不能喜乐呢？为什么喜乐不起来呀？喜乐的泉源是什么呀？就是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看到吧？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因为门徒看到主就除去了一切的惧怕，就除去了一切的担忧。你看人忧心忡忡的时候哈，都是看环境太多，看主太少，是不是？这个一看环境的困难，哎呦没有办法呀，然后一看人心的败坏，越看越没希望啊，一看自己的软弱哈，看自己的这个无助啊，就越看越软弱。所以你看彼得啊，说跟主说在船上，哇，主要是你让我走到你那儿，主说你来吧，啊，他听了主的呼召，真的就下船，在那个加利利湖上，真的就走过去了，真的就走了，走在水面上了。但是后来为什么沉下去了？那一句话讲得很清楚，说他一看风浪，你去看那经文，一看风浪就软弱了，就要往下沉了。所以人啊真的就是这样，你一看环境的时候就软弱了。可是你看保罗和希拉他们在监狱当中啊，在腓立比的监狱当中打得浑身是伤，脚上带着沉重的这个脚镣哈，也不知道明天等候他们的是什么，但是呢 他们靠着祷告来到主面前，他们就能喜乐、唱诗、赞美神。所以你看啊，就是当你仰望耶稣的时候，诗篇十六篇的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就怎么样，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啊。所以哈，就是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这里哈，约翰对那个晚上所经历的这个事件的一个诠释，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喜乐之路。喜乐之路是什么？就是定睛主耶稣，定睛主耶稣，在神的话语当中看到他的奇妙，他的心意，他的心意是赐平安的心意，不是降灾祸的心意，要叫我们幕后有指望。在祷告当中匍匐在他的宝座前，仰望他的怜悯，他的智慧的引领。当我们常常留心，常常留心，有意识的 intentional 的来注意哈，神在我们中间的工作，你就看到啊，他在他的这个救恩的宏伟的计划当中哈，留出一块是给你的，是你要做的啊，你就跟上去啊，你就跟上去，在这一块当中啊，来服侍主。可能是很小的事情，可能是别人根本看不见的事情，比如说背后的祷告。像我们神州宣教教会啊，我真是我前两天去看了看你们的网页啊，我觉得真的心深深的被感动。我们这个教会从成立的开始哈，你看我们的名字就是宣教教会，我们就行在神的大使命当中。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拜偶像的教会，就不是一个只求我们自己在这儿享受神的恩典，坐在神的恩典上。我听弟兄姊妹哈，跟我分享啊，你们真的是很拼命的在传福音啊，几十个人可以办几百个人的聚会，就是非常辛苦在这儿。因为神把你们放在这么一个 strategic 的这个 position 上哈，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啊，就在 UCLA 的旁边。世界的精英都到这边来啊，因为世界的精英都在这儿，所以就吸引了很多中国的精英，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哈，为主做见证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桥头堡，可以说是一个福音的桥头堡啊。你们知道说，这个在中国当兵的哈，一说我是38军出来的，那是非常的骄傲哈。说在每一个战役当中最艰苦的、最难攻的这个地方，把38军派上去，一定能打下来哈。你们就是神国的38军。啊，神把你们放在这个桥头堡。虽然我们人不是说像哇，一看到教会说人很多哈，但是我们的人哈是分布在北京、在武汉、在长沙、在湖南在成都，是不是？我们的教会哈是一个全球性的教会，所以哈，在这儿的人虽然你看上去没有那么多哈，但是你从神国的角度看，神在我们的在他的宏伟计划当中，给我们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留的这一块儿哈，是非常重要的、非常策略性的一块儿。所以我们身上这个使命啊，是既很艰巨，因为传福音的教会常常也是属灵攻击最多的，常常也是受到很多的各个方面的搅扰的，所以我们特别要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可能啊，我们每个人你在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呢，生活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不管是在学校里面做 research 的、做研究的哈，还是你在任何的工作当中这种忙碌啊，这种所谓的这个各方面的这种攻击和搅扰哈，让我们在服侍当中有很多的难处。所以不管你在一个神把你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哈，我们就看到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神的首先是在神的国度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神在做什么，在这个当中你就看到你要做的那一块，你就跟上去做，你跟上去做了，你就发现说哇， 主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我信主不太久的时候，在一个教会里面哈，那时候因为教会里大陆来的，我们那个教会大陆来的弟兄姊妹很少，所以好不容易有一个愿意参与服事的哈，就赶快那个给你一些那个给你一些机会服事哈。所以我那时候在教会做关怀执事的时候啊，我就发现说每个星期一的晚上，每个星期天来的新朋友啊，所有填的那个卡片，星期一的晚上我就一个一个给他们打电话，跟他们聊一聊啊，这个然后有什么需要啊，教会可以帮助他们呢，或者是看到有什么看到他们如果不是过路的话，就是哪一个团契合适哈，把他们跟团契连上，让他们下一个星期五就可以去参加这个团契聚会。在这个服事当中哈，我发现啊，参与服事真的是祝福。哎，那时候其实我什么都不懂，可是我就是打电话当中啊，很多那个有的是过路的，有的是新来的弟兄姊妹啊，甚至慕道朋友，他都会在那个电话当中跟你讲他的见证。哎，哇，你就看到说神在做这么奇妙的工作啊，从加拿大来的，从什么这个德国来的，各地来的弟兄姊妹来到教会里面啊，就讲他们在不同的地方经历神的恩典，他们到一个新的地方来，他们就要找教会啊。哇，你在服事当中你就经历神的恩典了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你看到神怎么带领你跟上去，你就更多看到他的作为啊，你就更喜乐。所以真是盼望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你的生活和侍奉当中哈，常常看见主，看见主，一切的惧怕都变为喜乐啊。我们看下一个哈，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哈，就是神所赐的平安和他对门徒的差遣。你看前三节经文里边，这个耶稣对门徒讲了两次的话是什么？愿你们平安。我知道你们为什么不愿意说，因为已经有 hint 了哈，觉得这个太简单了。这个已经我把它用红字标出来哈。马上下面的第26节还有第三次。虽然这句话呢，可以说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犹太人见面的时候问候哈，但是在这里面短短的三节短短几节经文当中出现三次，这里边是有很深的含义的。说到平安啊，你觉得什么是平安？一般我们想起平安来是什么？平安无事，对，就是没有祸事，是不是？外面没有灾祸，里边没有疾病，还不光是这个环境上的哈，而且是心境上的啊，对过去满意，对现在满足，对未来有盼望啊。通常呢，我们为什么会把平安喜乐常常连在一起哈，通常我们讲的平安是一种环境啊，心境是讲的是这么一个。所以这个耶稣讲的平安在这里哈，哎，你看上去啊，这里面有点张力的，你仔细看，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哎，你想想父是怎么差遣耶稣基督的？耶稣生在马槽，长在一个贫穷的一个木匠家里，30岁出来传道以后，是没有枕头的地方，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常常忙得吃不上饭，连他的家人都说：“哎呀，这个人疯狂癫狂了。”家人都说他癫狂了，都不理解他。他医好的病人不感谢他，10个大麻风病人治好了，有几个回来感恩呢？才一个，还是个撒玛利亚人啊。这些犹太人，他医好的病人不感恩啊，甚至还有时候他去报告犹太人啊，这个报告把耶稣搞得以后服侍更不容易哈。这些当时的这些宗教社会的领袖都仇恨他，嫉妒他，攻击他，这个窥视，挑他的毛病，最后呢是让罗马人把他给交给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这些门徒呢，这个否认他，背叛他。你说耶路撒冷的这些群众， 看过耶稣的神迹，约翰福音第二章就讲了，这些人因为看过他的神迹都来追随他，看过他的神迹，听过他的教导，但是最后在比拉多面前，这些群众在讲什么？钉死他，除掉这个人。所以你看耶稣这一生，有哪个人真的愿意走这样的人生道路？你想想说，谁愿意走这样的，过这样的一辈子，走这样的人生道路？哦，你说这个门徒啊，哦，这个，哎，就您这一辈子啊，啊，您让我们每个人也照样来一遍，啊 ，no thanks， 是不是？通常我们就说，这个，主您上十字架不就是为了我们不用上了吗？哈，啊，不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过好日子吗？哈，啊，哎。主啊，我信你，我爱你啊，我知道你是爱我，我这个我是基督，我做基督徒啊，我相信你，有事儿我一定给你打电话，这个帮忙，没事儿您别找我啊，没事儿别 ，I'll call you， don't call me， 啊，他很多很多人的信仰，我们说起来很好笑哈，其实很多人的信仰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其实哈，这是很危险的一个状态哈。就是你不真的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你怎么知道你是真信？就是很多人啊，是一个拜偶像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啊，就是我每个都拜拜哈，拜到哪个灵，我就信哪个，啊，不灵咱就换一个。其实哈，这样走过来的哈，也是有后来信得很好的，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拜偶像的心态。以前我们在 Iowa 的时候，有一位老伯伯，特别热心的传福音，每家去敲门，去住在这个学生的这个家庭宿舍里面，叫做 family housing 嘛哈，很多家庭，所以很多太太是白天在家，哇，他就去敲门给人家传福音。他说他怎么信的主啊？他就是在这个国军撤退的时候，哈哈，他受伤了，就被丢下了。他一个人，眼看天就黑了，在那个大山里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最后是这个晚上，如果没有人救他啊，可能这个冻也冻死，饿也饿死，被野兽吃了也不一定啊，吓死了。所以他知道的所有的神灵哈，一个一个的拜，一个一个的求，说我求到谁来人救我哈，我就信谁。他本来是个铁杆无神论的啊，一个什么菩萨啊，什么这个观音呢，反正是一个一个的求哈，哎，说最后都求完了，天眼看天就黑了，还没人来哈，哎呦，说听说还有一个洋菩萨叫什么来着，哎呦，好像是叫耶稣啊，啊，这洋菩萨，耶稣耶稣，如果你要是，结果真的，他的叫。在叫耶稣，在呼求耶稣的名的时候啊，就来了一个那个山里面打柴的人，就把他救了，把他带回家。后来他辗转到了台湾，就开始去教会，他还履行他的诺言啊，他就开始去教会。在教会慢慢真正认识真理，虽然一开始的时候是这个拜菩萨啊，拜到谁谁灵了，我就信谁，但是后来他真的认识耶稣。他也愿意跟主走十字架的道路，他到美国照顾他女儿，他女儿经历很多的苦难，就是那个年轻那个二十几岁的女孩真的不应该遇到那些事情的哈，就是遇到很多的事情，他对主从来没有抱怨，他一直都说这个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那时候还是慕道友，我还不认识主哈，就老听他讲这句话，这所以哈，最终啊，就是我们的信仰是跟主真正的有生命的关系啊，有真正有生命的关系，所以在耶稣的这一句话里面，确实是有很大的张力。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你们前面这条路不是一条容易的路，所以耶稣把这样的差遣，在一个赐平安的这个背景之后。讲出来的时候啊，他就提醒我们必须思考。耶稣是说啊，他先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让我们带着他的平安干什么？上路，让我们带着他的平安去履行大使命。你看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 主的应许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最后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主所说的平安跟我们平时想的不一样。主所说的平安，首先就是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主的平安哈，是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哪儿有平安，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你看啊，在主耶稣的眼中，苦难和平安是可以怎么样，可以同时存在的。不是说苦难过去了我们才有平安，不是说苦难过去了我们才有喜乐。在苦难当中，在试炼当中，在难处当中，我们就可以有平安有喜乐。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经历过这样的喜乐，是不是？有多少人阿们经历过？你看，感谢主，好多啊。所以你们要讲你们的见证啊。我们大家在一起，基督徒在一起讲什么？就讲你在苦难当中，你在难处当中，在神给你的功课当中，神怎么样同时赐下平安和喜乐。我正好这个星期一就遇到一对啊退休的宣教士夫妻。去年呢，这个姊妹呢被诊断出来是第二期的乳腺癌。这姊妹很有平安，吃得下睡得着，没问题啊。她祷告说从来没有求神医治，就是求神帮助我学好这个功课。至于说医治不医治哈，完全顺服主的心意啊。我在这儿服侍也很好，我到天上好的无比啊，完全顺服在主的带领当中，心里非常坦然。这个弟兄哈，他先生宣教士哈，吃不下睡不着。夫妻感情非常的好，他们一辈子也没有孩子，就是两个人一起在宣教工厂上一生。现在退休了。这个弟兄啊，哎呀，说我们在宣教工厂上啊，他是在非常危险的地方宣教，所以早就生死置之度外了。但是想到可能会失去太太，受不了。生死关已经过了，夫妻感情观还是没过。信主40多年，服侍30多年，到这个看节上啊，发生这个事的时候，才发现说，哎呦，还有功课要学啊，啊，还是继续学功课。哎，后来呢，就是借着祷告，弟兄姊妹的扶持，在神面前，神也赐给他的话哈，后来也平安了。神也很恩待啊，这个姊妹的医治非常的顺利，各方面的结果都非常好，啊，现在比健康人还健康。啊，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主哈。所以哈，你看这个保罗在罗马书当中给我们讲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是不是？所以当我们从信心当中领受了主耶稣所赐的平安哈，知道我们在主里的稳妥，天上地下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对我们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给我们 permanent damage。 我们现在可能有苦难，可能有难处，但是我们在主耶稣里面，主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可以很单纯的、大胆的去蒙神的差遣啊，做成主所要我们做成的工，单单的仰望他，单单的依靠他，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哦，这个最后，所以就是第二个，前面两个哈，你可以总结起来：定睛耶稣就喜乐，住在主里有平安，好记吧？所以呢，你下次心里面在七上八下的时候，定睛主耶稣，藏身在主耶稣里面，啊，定睛耶稣就喜乐，住在主里有平安。所以第三个方面就是经文的最后两节哈，讲到我们从主领受的权柄。这个吹气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性的动作。就主说了这话啊，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个动作呢，是预表五旬节所要成就的， 这个圣灵降在门徒的身上，他们就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传主的福音。所以约翰呢，是在这个晚上还有在五旬节的那一天他都出席的，是不是？他是这个亲身经历的人，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呢，就特别记载说，在五旬节之前主有这么一个哈这个动作性的预言。这个吹气这个动作呢，就让我们想到这个在创世纪讲到神用泥土造人的时候，耶和华神用地上的泥土造人，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这口气使亚当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也让我们想到呢，在以西结书当中，以西结遵行神的命令说预言的时候，让气息进入到骸骨，这个骸骨就复活，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所以吹气哈、啊，这个动作性的预言哈、啊，预言这个耶稣当时的这些门徒要经历一个关键性的历史时刻，在五旬节那天被圣灵充满，来得着能力。那后面讲到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是不是？通常呢，犹太人都知道，基督徒也知道，这个人不管犯任何的罪啊，真正得罪的是谁啊？是神。你看约瑟，他在拒绝他的那个女主人的诱惑的时候，他说：“我岂能犯这大罪得罪神呢？”大卫他在犯了罪以后，他写的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当中也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马可福音记载，这个耶稣医治了一个瘫子，医治一个瘫子以后，当时那个文士怎么，那几个文士坐在那儿哈，他心里边怎么议论呢？他说：“这个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啊，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这个文士说的是对的啊，他只是不认识耶稣就是神，确实是只有神才能赦罪。那么耶稣付给门徒的，包括我们这些后来的门徒，是一种什么样的权柄？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个是怎么赦罪的呢？这里面可以，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领受哈。第一个呢，就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能够赦免别人的伤害。基督徒可以赦免别人对自己的得罪和伤害，本来我们是不可能做到的，是不是？赦免是不是特别难？就别人要得罪你，想赦免别人，其实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但是当我们领受了圣灵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新人啊，就像这个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七章十七节讲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从过去的伤害当中走出来，重新开始。所以不管是夫妻之间、父母跟儿女之间、兄弟姊妹之间、教会的同工之间，都可以重新开始，靠着圣灵的能力。第二个呢，是可以脱去罪的缠累。当我们领受了圣灵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可以脱去身上罪的缠累，得到释放。其实人生啊，很多的重担哈、啊，就是放不下的事儿太多，是不是？但是当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而且是让我们里面完全的更新。我们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带领的时候呢，就更新变化，生活服侍我们都大有能力。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传扬赦罪的福音，传扬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这个赦罪、悔改赦罪的这样的福音，让人知道悔改赦罪的道，就可以因着信靠耶稣哈，罪得赦免。我们把福音带给谁，就给了他罪得赦免的机会。这个重要不重要？你跟谁传福音， 你等于给他指了一条生路。所以将来到天上哈，你可能遇到一个人，你跟他传了福音，他当时没信，后来他走了，可能你一辈子都没有再碰见他。哎，到天堂说，哇，孔弟兄，当初就是你跟我传福音的啊，你说啊，对不起，不记得你是谁了，哈哈，也许到天上都能记起来哈。所以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没有耶稣在这儿向我们吹这口气，我们有没有受圣灵啊？我们有没有受圣灵？有啊，我们是在五旬节的这一边，这个耶稣这一节这一段经文啊，约翰福音这段经文是发生在五旬节之前啊，对不对？五旬节圣灵已经赐下了，每一个人在悔改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已经进到你里边了，圣灵就内住了，就一直在你里面，而且圣灵进来是不出去的，啊，所以哈，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在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你里面是有责备的，啊，所以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要顺着圣灵啊，顺着圣灵撒种的得什么呀？得生命，顺着情欲撒种得什么？得败坏，啊，就是灭亡，所以哈。就是圣灵一直都住在我们里面，常常的教导、提醒、安慰、责备、引导、纠正，所以我们就是要常常注意圣灵微小的声音啊，顺服主，顺服在主的心意当中，靠着圣灵的带领去生活、去服侍、去传福音，看到圣灵的大能借着我们微小的生命彰显出来。所以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哈，耶稣基督啊，复活了，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那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人生就是定睛耶稣就喜乐，住在主里有平安，圣灵内住得能力，奉主差遣传福音。所以哈，真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常常看见主里面充满了圣灵所赐的喜乐、平安和能力，我们能够成为主荣耀的见证，让神的名在全地得荣耀。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特别为神州宣教教会的弟兄姊妹，哎，向你献上感恩。你在我们中间行了大事，你在我们中间彰显了你的能力和荣耀，我们能够一起在这里聚集敬拜你、赞美你、服侍你，实在是你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是吧？这是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让我们的生命中充满你所带来的喜乐、你所赐下的平安和你赐给我们的能力，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成为你荣耀的见证，让你的名在全地得荣耀。谢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